刚刚有人问这个拿细耳，旧约时代拿细耳这是一个特定，就是洗过愿啊，要为神做工的拿细耳的。那今天我们新约时代，人人都是拿细耳的，因为古约时代还没有进到那个祭司的国度，在西乃山下，本来神要告诉摩西说，要让以色列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。可是，在西乃山看到神降临那个可怕的前嫌，哇，山冒烟，整个山震动，哇，那比921那个更严重，他怕怕，所以他伏在地，都跟摩西说：“哦，你跟神讲话就好，我们不要，我们不要。”所以那个祭司的国度在旧约还没有，都要透过祭司，他们要献祭要许愿都要透过祭司。那今天我们是万能祭司，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那边讲的，我们就君尊的国，君尊的祭司。所以今天我们祭司的时，万能祭司的时代，就人人都可以像古时候的祭司来到圣殿，来跟神交通，来为神做工，所以祷告不必再透过祭司。不过像天主教他们还是这样，信徒有什么错了要告解，他要向神父告解，要跟神父讲啊，神父啊，啊，我要跪啦，咱去共偷了一只鸡啦，哦，啊，求下面啦，吼，要透过神父，他不能直接跟神祷告。但今天我们不一样，我们直接都可以神祷告，啊，我们可以直接到圣殿来服侍神，旧约不行啊，圣殿里面的只有祭司啊、利未人啊，其他人都不可以。但今天感谢主，我们都是祭司的国度，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拿细耳的，所以这些拿细耳的条例跟你我都有关，不是只有参孙的事，大家都有，这些条例我们都要遵守。如果不遵守，会像参孙一样，怎么神离开我，我都不知道，那个关系一断了，神就离开，没有。所以我们要像保罗一样战战兢兢，尤其为主做工的人更要战战兢兢，更要攻克己身，不要因为把福音传给别人，自己反而不能得救。我们来看十七章刚刚提到这个弥迦，他的妈妈钱丢了，这个是一个富有的大家庭，1100舍客勒，很多钱，所以钱丢了，为了要抓到这个偷窃的人，他就用咒诅的方法逼出了到底是谁偷我的钱，偷的人一定会被咒诅。这个话被弥迦听到了，偷窃啊，偷窃是没人看，叫偷嘛。现在咒诅，糟糕了，这个咒诅临到我的话，我铁家要创我。所以就站出来了，你看这些银子在我这里，是我拿去的，我偷的啦。哇，这个妈妈看到是儿子偷的，马上转变，愿耶和华赐福给你。这个真是很乱，很乱。所以雅各书第三章那里就讲，一个嘴巴不能又祝福又咒诅，刚一支嘴，要祝福， 啊，要救助，啊，赶对一支嘴出来，不是你啊，不是你。我们看三章的十节，三章十节，颂赞跟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是不应当的。泉源从一个眼里面出发出甜的和苦的两样的水吗？因此我们保罗说的哈，要祝福雅各书三章第十节，所以保罗说我们要祝福，不要咒诅。我们基督徒的嘴巴哈是金嘴。是金嘴，金的，所以要讲祝福的话，咱唔通讲咒诅，咱嘛无资格咒诅人。啊，所以外邦人不懂这个道理，常常会咒诅，不对。我们既然信主，基督徒，我们的嘴要像金的一样，很宝贵啦，足宝贵的，那会使乌白讲话。不能咒诅，不能随便讲话，啊，更不能咒诅跟颂赞同一个口出来，啊，被俄罗斯啊被救走了，这个不应该。啊，那可见当时的这个信仰就是这样。第三节，弥迦就把那1100舍客勒还给他母亲。他母亲就说了，我把这1100舍客勒分出一部分来为你献给耶和华，因为我刚刚咒诅了，啊，现在要把它挽回过来，我真要献给耶和华，要雕刻一个像，铸成一个像，现在我还是交给你。啊，弥迦就把这个银子啊还他母亲，啊，母亲就将200舍客勒交给银匠，雕刻一个像，铸成一个像，安置在弥迦的屋里。这个弥迦有了神堂，又有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，就分派他一个儿子来做祭司。你看乱不乱？祭司是要立位的，啊，祭司要做工是在圣所，在那个会幕或者是在圣殿，不是在家里。那弥迦把这个200舍客勒拿去造偶像，你看以色列人。跟外邦人拜偶像这个都已经堕落了，现在是造偶像，跟外邦人拜不够还要自己造偶像，放在家里设神堂，然后啊又分派儿子来当祭司，难怪第六节这一句话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乱象丛生，信仰堕落到这种程度，啊，所以参孙呢，真的是以色列人写照，一步一步的走下坡，堕落到败坏，以色列人也是一样。那这一句话，第六节，国中没有王是事实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立王。但国中没有王不是重点，个人任意而行，这才是重点。那这个个人任意而行，在其他的版本里面是说，个人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就是说我看这是对的，我怎么会走？个人不是神看的哦。我认为这样对，我就要去行。他不管神 他也不管别人，我认为这样对，我就要行，以个人为主。就是今天我们这个社会，人本以自己为主，人人都以自己为主，所以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这句话害死很多人啊！其实这句话是出于魔鬼，作者少年了都嘛安尼讲，只要我欢喜有什么好？啊，你喜欢？爸爸妈妈喜欢吗？老师喜欢吗？教会的这些长老执事负责人喜欢吗？都没有考虑这些，只要我都以我为主，个人任意而行，每个人都认为我看的是对，我要这样子去行，都不是以神的观念、神的标准。我们来看一下《生命记》，这是摩西交代以色列人：你们进迦南地之后，就要遵守神的话。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。我们看第六章，《生命记》第六章十五节，说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，所以我们不要试探他，神不能被试探。十七节，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诫命、法度、律例。十八节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、看为善的，你们都要去行，使你们得福，并可以进去得那耶和华向你列祖所启示应许的美地。要行耶和华看为正、看为善的事，所以要以神为标准，不是以我为标准。我们人都没有标准，个人都有个人的看法，所以你看为正的我不一定赞同，我认为对的你也不一定赞同，因为人没有绝对的标准。但是我们的神是绝对的，他看为正的事我们一定要去行。再看过来十二章，生命记十二章二十八节，二十八节，十二章二十八节，你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，行在耶和华你神的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善、看为正的事，这样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。所以摩西一再提醒你们，进迦南之后说话行事要以神为标准，就是说心中要有神啊，做事要以神为标准，神看为正、看为善的我们才可以做。但是我们看到四世纪里面不是这样，都是个人任意而行。任意而行就是说我这认为这是对的、是好的，我就要去行。亚当夏娃就是这样啊，所以就不理神的话，就犯罪。现在世事时代也是一样，律法里面规定这么多，不可以造偶像，不可以拜偶像，以色列人不但堕落到去拜偶像，还自己造偶像啊，放在家里设神坛啊，以自己的儿子为祭司，这个都违反律法，违反神的话，这不是神看为善为正的，是他们自己看的。所以弥迦跟他的母亲这样子做，也不以为说他不对，他们还洋洋得意，哦，放心了、我家里有神坛，我家里有偶像，我家里有祭司了，所以就等祝福了，单就好了，透懂了。悲哀哦。第七节，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，是犹大族的利未人， 他在那里寄居。所谓犹大族的利未人，我们前面讲过，十二支派里面啊，利未族是超然的，因为他们是在服侍神的啊，他们分居在各个地方。所以申命记那边说，节期这些利未人就要站出来，来教导百姓神的律法，讲给他们听，让他们明白，要教他们知道，而且要遵行。所以利未人在各个支派里面就是扮演这个教导的角色啊。这个利未人他住在犹太，是犹大族的利未人啊。这个人离开他的故乡啊，伯利恒，他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。行路的时候啊，到了以法莲山地，走到弥迦的家啊，弥迦就问他，你从哪里来？他回答说，我从犹大伯利恒来，我是利未人，我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。这个可住的地方就是说，让我可以停脚在这个地方，来好像来这边齁，来服侍，来做工的地方。利未人本来就是要服侍神的啊，本来应该要在圣殿里面来做工的，可是现在这个利未人流浪到各地方找可住的地方啊。弥迦就说，你可以住在我这里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，意思是很尊重他啦，你是专业祭司嘛，哦，这个好不容易找到的啦。啊，我家这个儿子哦是黄帽的啦，原来你要就爱花的，无白啊。啊，你利未人是专任祭司，哇，高兴不得了，你住在我家，哎，我每年给你十克勒，这是他的生活费。所以你比较一下看看，一个利未人一年才十克勒，弥迦的母亲遗失了1100舍克勒，那个数目多大啊。利未人是讨饭吃的，很可悲啊，一个专业的利未人沦落到处去找工作，找工作来糊口，一年给他十克勒，一套衣服，还有每天的生活费。所以利未人就进了弥迦的家啊，利未人就情愿跟他同住啊。那个人看到这个利未人啊来到他家，很高兴啊，就把他当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啊。弥迦就分派这个利未人做他的祭司，就住在弥迦的家里啊。弥迦说，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给我了，特懂行一点事后果啊，这种观念实在是很要不得，都是在利用神，利用神。我帮人在拜神就是利用啊，我若财政丢掉吼，我大大给你感谢。哦，我六合彩若无丢，较早咧大家乐，我上红平啊几四个，起啊对嘛？你利用啊，利用的态度。啊，如果拜神是用这种态度，要利用神，你祝福我，我就好好的服侍你。啊，你没有赐福给我，我也不要你。彼此利用，神是要用信，我们要相信，靠着信心神就会赐福，不是用利用的。所以整个四世纪我们这样看，都是沦落到这种信仰已经商业化，信仰已经商业化。你看主耶稣来到世上两次洁净圣殿，因为看到圣殿里面变成洁窝，就是商业化， 在那里有人在兑换银钱，有人在卖牛羊，因为从各地回来的犹太人要来圣殿奉献，他们要换，你不管从哪一国回来，当时最普遍的是罗马的铜币，那个铜币上都有凯撒的像，所以那个钱都不可以奉献在圣殿里面，你要到圣殿里面去换圣殿的银币啊，才能奉献。那这些人就靠着兑换哦，你多少来换多少那个汇差啊来赚钱。所以在圣殿里面呢，摆桌子在那边呢做生意。主耶稣第一次看到就很生气，就把那些桌子推倒，把那些人赶出去。啊，那些卖牛羊的要献祭，很严格，瞎眼、瘸腿，甚至于内脏有损伤的都不能献，所以祭司很专业，像兽医一样，他要看这只牛、这只羊有没有完全，这瞎眼不可以，这瘸腿不可以，啊，这个肾脏受伤不可以，啊，所以要来献祭的人呢，觉得很麻烦。啊，那麻烦怎么办？到圣殿里面去买，有人在卖嘛，啊，直接买一点当点，伊咧卖 啊，所以来这里买买卖，神的殿变成结窝了。啊，这些人能够在这边摆桌子有椅子，表示说哦，这些人不简单哦，跟这些祭司啦、这些管会堂的。很好嘛，啊，其实是官商勾结，你卖多少我抽多少，啊，整个圣殿没有祷告声，只有牛羊的声音，还有那些兑换银钱画来画去的声，主耶稣一进到圣殿里面，哦，这么吵杂，没有歌颂，没有祷告，啊，都是在做生意，信仰已经堕落到那一种商业化，所以难怪主耶稣很生气。耶稣在世上很少生气，他发易怒呢，把这些人推出去。但是第一次洁净圣殿呢，叫过无偌久，第二次洁净圣殿，等于说经过一年多而已，还是一样。那人的这种贪婪啊，这种贪婪的个性很难除，除不掉。都我给钱无老久年嘛，是不赶快？哦，各几个拢卖牛羊，拢咧换银钱。所以主耶稣啊，看到这种情形，真的是很伤心。信仰已经表面化，它已经堕落到。圣殿是拜神的中心啊，好像一个苹果哈，心已经烂掉了，表面看，哎，漂漂亮亮的，一削哇，软变那假。信仰只是虚有其表，好像那个不结果的无花果，哇，叶子很漂亮，没有果子，虚有其表。更严重的。圣殿商业化，做买卖，以敬钱为得利的门路，就是那些祭司、那些管会堂的宗教领袖。宗教领袖都是带头，所以整个以色列的这个败坏，其实啊，跟这些宗教领袖都有关。所以有时候我们。常常传道人在一起，大家都要很小心，人家卡钢带，不管是传道长子负责人，台面上的领导者，你如果偏了歪了，整个教会啊就慢慢就堕落。所以今天我们教会要很注意到这个商业化。过去我们总会曾经发文， 不要在教会里面招会，不要做直销，不要老鼠会招会员，这个曾经都有过啊。圣经的道理写这么清楚，可是做的人还是在做，把这个信仰已经商业化，靠着信仰，哇，我在这个教会我当什么，哇，有人脉啊，借钱啦，招会啦，推销啦，都是因为我是什么啊，就这样子啊。所以整个教会有时候乌烟瘴气，像当时的圣殿一样，主耶稣不高兴啊，让主耶稣不高兴啊，就不好了啊。所以你看弥迦他这个家庭就是如此，很乱，不把神放在心中，放在眼里。所以这一句说个人任意而行，我觉得这样对啊，我这样做可以啊，但是神呢？生命记里面明明这样讲，要以神为标准，不是以我以你为标准，我们都没有真正的标准。神的标准是绝对的，要神看为正，看为善的，我们才可以做，而不是以我自己以为对的我就要去做。所以这个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，害死很多年，很多年轻人，不管在婚姻，不管在他生活当中的一些举止行动，都不把神放在心里。所以国中没有王其实没有什么大关系啊。如果个人心中没有主，心里面没有神，那才是最大的一个关系啊。当时四世时代就是心中没有神啊，推脱说啊，国中没有王啊，没有人管啊，我们怎么做都可以啊，打混仗，打迷糊仗啊，这些都是一种信仰上的观念上心态上的一些偏差。有些教会领导者真的也是靠不见灵的放任，有信徒说啊，人啊，我咧管你啊，咱福建人啊，技术人啊，我咧插你啊，那边那边那就是你在咱啊，那就无人咧管啊。你唔是惊中介，唔是惊福建人，是爱惊神。有神甲无神较重要，唔是讲有这个领导人啊。心中没有神，就是有人一天到晚管着你，你也会坏。所以说那回心不是说我请人家回心杀的是回心，喝花酒的多的是，暗中去走你当然知道，请人家杀的感觉说哇，我是很神圣的啊，你不遵守神的道，心中不遵守神的道，表面上我是信徒没有用，虚伪。今天教会最败笔就是在虚伪，为钱为民，贪图虚浮的荣耀啊，为民为利啊，造成整个教会萎靡不振。所以主耶稣要把这些通通清掉，教会才能够兴旺啊。这个要从观念开始，观念没有改正，外表这些啊都很难去改变啊，只要我们对神的这个观念改变过来，其他就没有问题。所以弥迦这个家庭提醒我们，信仰一直在走下坡，一直在堕落，连这个立位的专业的立位的都是如此。为什么这个立位人会要找一个住的地方，意思说我没头路啊，我没当住啊，所以我要找一个糊口的地方来住啊，四处找四处走啊，好像流浪汉一样啊。今天教会的这些领导人如果走到这种地步，教会要怎么发展 阿贝奈一定会衰微，所以立位的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环。在世师那个时代，再下来我们就看到了，到这个十九章败坏也是从立位人开始啊，造成整个支派甚至整个国家，这个都是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去显示啊。好，我们十七章看到这里，来看十八章。立位人因为已经把他的工作当作职业，职业化，所以才会沦落到那种程度。今天如果传道人，神的工人，你把传道当作职业，那也是很可悲。为神做工，所以我们教会，我们总会不是花薪水，我们传道人叫生活会。我们主构造人家生活会，不是免薪水。薪水是我付出多少，你一定要给我多少，所以有劳基法。我做了几点钟，你一定要给我多少啊。如果生活会不一样，所以生活会就是看你这个家有几口啊，需要过生活啊，给多少啊。这个立位人没饭吃，到处找工作，职业化。所以传道如果走到这种地步，职业化了，可能也是像这个立位人一样，会失去这个恩典跟福气。十八章第一节，我们请看十八章。但人在找他们要住的地方，可能我们都会怀疑，因为昨天我们有看约书亚记最后那一页，约书亚都已经把土地分给但人，就在犹大的北边，以法莲跟便雅悯的西边，而且啊，在但族的这个地里面啊，还有最优良的约帕港。如果但族的人，他们的人口在十二支派当中是摆前面的，人数是比较多的，好好的去跟敌人征战，占据神所应许分配给他们那一块地，他们在这个地方生活环境很好，尤其有港口，这个港口可以提供整个以色列内陆各地方的经济的一个港口。所以但人其实他们在这个地是很美好的。那为什么他们还在找地？这里说第一节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把这个摆在前面，他们心中没有神，所以但支派的人还在寻找可居住的地方，因为到那一天就是他们要搬要找地的那一天，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。但人从索拉跟以斯塔打发本族中的五个勇士去仔细窥探那地，就是北方的那块地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去窥探那地。他们来到以法莲山地，进到弥迦的住宅，在那边住宿，因为要走很多天的路，所以当半途当中来到弥迦的家这边借住一下。古时候他们中东都很好客的，只要有外地人来，他们一定热情接待，尤其是自己的同胞，所以来到弥迦这里就住。他们临近弥迦的住宅， 听到这个少年人立位人在讲话，诶，他这个口音是立位人，然后就进去了，问这个立位人，谁领你到这里来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在这里得什么？这个我们在祷告会的分享，谁领你来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得到什么？问了这三个问题。当然这个我们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的信仰里面。那第一位人就回答，弥迦待我如此如此，他请我做祭司。他们就对他说，请你求问神，使我们知道啊，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。因为但能听到他是祭司嘛，啊，祭司他们都有以弗德，啊，以弗德前面有乌灵跟土灵，乌灵跟土灵是求问用的，很类似啊，哦，不是像外邦人那个寡杯啦，啊，很类似啊，他两个乌灵跟土灵放在这里，啊，他要求问神。不过当时他们如果求问神，神有答应的话，神有指示的话，那个乌灵跟土灵啊会发亮，啊，他就知道哦，神喜欢啊，神说不可以，凭这个啊来做一个判断。不过现在外邦人是丢到地上啊，看看那个寡杯那个杯怎么样啊，所以听到是立位人，他们很高兴啊，赶快赶快替我们求问神，看我们这次北上啊，要去找一块地方来住，我们的道路通达不通达。你看这个祭司哈，也是混饭吃的，不经思索，有没有求问也不晓得了。祭司就对他说，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，你们所行的道路都是在耶和华面前，报喜不报忧，这档蛮好。所以讲好话哈，大家欢喜啦，但是爱实话啦。啊，那不是实话哈，讲虚假话没有意义。那这个祭司啊，为了讨好这些以色列人，都是常常如此。没有问题啊，你们去都可以。好像神是他在做。我给我一定做进去，我给。啊，但是神喜欢不喜欢他不知道，他挂保证，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。哇，五个人就很高兴，就走了，来到拉邑。我们看后面那个地图就知道是在以色列最北边，来到拉邑这个地方。哇，看到那这里的居民啊，没有挂虑啊，因为啊，好像西顿人哈，他们是很会经商的啊，生活过得很富裕的。西顿人是靠近港口，很会经商，好像西顿人安居一样，在那里没有人掌权来扰乱他们。就是说没有人来欺负来管辖他们，他们离西顿还有一段距离，所以也没有外面的人来这边来打扰他们，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大概一个山谷吧，哦，这一边是海，西顿人还有那个都靠近在这一边，哦，啊，北边跟这一边都是山，所以一来到这里，哇，拉伊这个地方真是世外桃源，哦，风景很漂亮，哦，啊，又很悠闲，啊，又很富裕，因为这边靠山，水源充足，所以农作物的收成啊也很丰富，所以比喻作西顿人，西顿人是奸商啊，因为经商赚很多钱，所以他们过的生活很好。 啊，这五个人看到哇，拉裔这边的人也是哇，住豪宅，过那种很享受的生活，啊，都没有人来打扰，因为天然的屏障，北边、东边都是山，啊，西边这边靠海，啊，但是离西顿人又有一段距离，啊，西顿人本来他们生活就过得很好，也不会来欺负他们，所以大家都相安无事，过得很悠闲，哇，看到很高兴，哇，真是人间天堂，世外桃源。所以五个人就回去啊，赶快报告，对他们的弟兄说了，第九节，他们就回答说：“赶快起来，我们上去攻击他们，我们已经窥探那地。”那地甚好，好得不得了。你们为何静坐不动呢？要急速往前去得那地为业，不可以迟延。你们到那里必看见安居无虑的民，地也宽阔，神已经将那地交在你们手中，那地百物俱全，一无所缺。哇，形容的真的是人间天堂，哈，假后事实上也是如此，因为北边哈本来就是水源很充足的，而南边是干旱，所以在南边的人一到北边来哈，哇，真是人间天堂。这些人报告好消息。不像那个十二个探子，十二个探子啊，即使是说谎报坏消息，好的不讲，都讲坏的，只有加勒跟约书亚照实讲神的话，不能打折扣，不要加添，也不要减少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不是。但是那十个因为自己害怕，就恐吓那些以色列人，不要不要，我们不要进迦南。那这些众人啊，你看只有十个人，影响200多万人，大家都啊嚎啕大哭，我们不要进迦南，我们不要，宁愿死在这里。神就生气了，照你的话给你成全。所以那些发誓不进迦南的都死在旷野，只有加勒约书亚进去。我们基督徒的口真是金口，不能乱说，不要随便发誓，我们要死在这里，不要进去，真的就死在旷野。所以信徒我们要说话都是要很谨慎。好，再看一下第十四节，从前窥探拉裔那个五个人就对他们弟兄说，因为他们就开始要去得那地了。十一节说有600个人各带兵器，就跟这五个人往北走，要去杀那些拉裔的人。拉裔这些人啊，他们已经过得很舒服，所以也没有防备啊，也没有武器，但人是带着兵器要去杀他们。来到弥迦这个家经过的时候，这五个人就说，这个宅子里面有以弗德，以弗德就求问神用的，和家中的神像，还有雕刻的像，铸成的像，你们知道吗？现在你们要想一想应该怎么行。前面提到弥迦拿200舍克勒去造偶像，雕刻一个像，铸成一个像，是一个还是两个？啊，两个，还是一个？也有人说两个，啊，也有人说一个。其实应该说了，偶像都是用木头刻的，刻完以后 外面包金包银，所以这里是很详细说雕刻一个像啊，铸成一个像，好像两个啊，其实应该是一个铸成，不是雕刻成的。在那个木头的偶像外面，看要加什么，把它加进去，铸成一个像。我们普里安老院旁边有一柱哈，本来是黑的哦，你们看过哈？现在是金碧辉煌，规身拢是金的，很远很远下高速公路就看到了。金金金作素，很亮。它、啊、本来那是黑的，几年前我去还是黑的啦。哦，我最近去怎么不一样？哦，金细细堆金拢金的，所以外邦人哦，表示虔诚，阿东讲我想整金心呐、啊，用金子来包裹整金心，表示讲、哦、我对之前我想作尊敬，我安尼作心。所以开足侪钱，啊，来个哇，上足金的，这个常常都有，我们台湾也很多很普遍。所以，这五个人就这样子介绍，这个家里面有神像，有偶像。那个世代啊，常常有这种情形，神的殿在四楼，他们拜神要去四楼。但是自己的家又有一个家神，一个家里面的神像。你看雅各要离开那个巴旦亚，拉结偷偷的把他爸爸的神像藏起来，藏在他的那个包包里面。就是说很多家庭都有这个家神啊，弥迦这个家也是啊，有家神的家庭表示这个家是富裕的家庭，所以家里面有神坛啊，有自己家里面的偶像。所以五个人就进去到了那里，看到利未人在里面房间里面，那六百个人各带兵器站在门口，吓死了。这五个人进去啊，后外面呢、啊，六百个人拿兵器在那边站着。啊，这五个人进去、啊，就把雕刻的像、以弗德，还有家中的神像、铸成的像，通通都拿去。这不是小偷，抢劫，进到家里面去抢。你看连偶像都可以被抢啊，祭司还有带兵器的六百人都站在门口在那边看啊，那五个人啊进到弥迦的住宅，就把这些偶像通通都拿去，真是国中无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你要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。后来他们说话的时候还不高兴，差比人家派偷提都给免了、啊、又问这个立位人，你做一家的祭司好，还是做我们一个支派的祭司好？你看这个立位人多贪心，我在这个家一个一年，一年才这个五十克勒而已、才十克勒而已，嫌薪水嫌少，我一年才十十克勒啊，家人家说你哪对我行，我们一个支派请你当祭司哦，那一定比我们比他现在薪水高好几倍，他很高兴就跟着走。好，我们看到这里，这个真是无法无天啊、信仰已经堕落到这种程度，实在是很可悲。好，我们先看到这里。下午 我们下午有三节课，我们第一节还是在这里哈，先唱诗祷告完之后，分组讨论，题目都已经在各组那边了哈，班长是在各组那里哈，我们就分组讨论，一个钟头够不够？讨论一个钟头够不够？够吗？看哈，如果一个钟头结束会打钟啊，我们再来集合，然后各组一个人来报告啊，你们讨论的很简单，不要很长啊，三五分钟啊，每一组一个，所以讨论的时候啊，组领的人啊，要指定一个记录啊，指定一个做报告的啊，大家分享。做一个记录，然后最后我们来这里报告啊，剩下的时间我们再来看这个四十记，所以第一节第二节啊，如果报告多的话拖到第三节没有关系啊，剩下的时间我们再来看四十记十八章，这样比较灵活啊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讨论的时候齁，尽量把个人的一些分享哈，讲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啊。我们道理啊，本来就要分享，要分享啊，不要很多避忌哈，避到哪里？避忌的也破病了。你知道你有感动，你晓得啊，分享给大家啊，道理就是这样的，互相勉励，互相分享啊，彼此造就。这样子我们在主里是一家人，好，一起来祷告。